我们全家来到加州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他的恩手就是那么重的放在我们的全家，真的是像那个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他真的是把我们全家都要炼金，都要归他为圣。也能够站在这里，我真的是觉得他实在是何等的圣洁，不容我们有这样一点点的玷污在我们的里面。他呼召我们来成为他的心腹，他说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我真的不明白他这样的爱，可是今天晚上这样的爱再一次的临到我，再一次的呼召我做他的心腹，我只有把我全人全心都来降服给他。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要讲的见证，我给我自己讲的见证讲了一个题，安了一个题目，他叫我脱离一切的蒙蔽和虚晃。以前很多次我上台做见证哈，都讲到说主怎样释放我，从我不能够饶恕我婆公公婆婆的那种痛苦的深渊里面呢，那神把我救出来。那其中所说的都是自己以为公婆待我很不好，所以我就慢慢的就积蓄了很多的苦毒怨恨在我里面这样子的话。可是主不放过我的爱，在一次又一次的释放和光照的里面，他叫我终于看见我让这个己掌权当然无法认定并且顺服在主量给我的环境的里面。原来以往的和公婆同住的那些痛苦折磨，原来是体贴肉体而来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弟兄在床上谈天，他就说到，他弟兄就对我说，你每次都说，你每次都做见证说你有一个恶待你的婆婆，所以你和她相处很艰难。他说其实妈妈真的像你所以为的恶婆婆吗？他说爸妈待你真像待一个小媳妇吗？他说你仔细的回想回想，你嫁到我家什么家事都不会做，妈要教你你又不学，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有自己的意见，不愿照他所教导你的来做，做得不好呢当然就挨骂，你要上教会，你知道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就当然不喜欢你去，你坚持要去又不把家里弄好把饭菜准备好，他们就觉得你不负责任，只知道上教会，孩子生病了你对主有信心靠主得医治，可是你却没有体会到爸妈他们还没有信主，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病得难受，当然是要看病去。然后总之你是否站在他们的立场，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同情他们的软弱。而且你嫁到我们陈家到现在，你想想看，妈妈的能干、勤快、节俭，对所有人事物的忍耐，三从四德的这些美德，你学像了多少？这一席话呢，我听着听着实在很不以为然了，只觉得说啊，孝顺儿子嘛，当然会为母亲抱不平啊。然后，可是我就想说，听听可以吗？听完就睡觉去吧，啊，就很不在乎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等候主的时候，主就让我想起弟兄昨天晚上睡前跟我说的话。我想着想着竟然觉得很有道理，可是里面还是有可是。然后这个时候跟主就开始光照我以往和我公婆相处的那些情形哈。那我因为以前已经就说我已经完全的饶恕我公公婆婆对我的不是，那我就觉得说这些都忘记了嘛，早就丢在大海里面去了，怎么会还在想起来呢？可是神真的就是这样不放过我，他就让我就看到以前相处的种种的情形这样子。然后就譬如说 他们要我把那个家整理的干净整齐哈，我就心里想说，干嘛一定要那么整齐呢？想一下就弄乱了嘛，而且有一点脏乱才不会显得那么约束呢。然后我打电话给教会的姐妹，他们就叫我不要抓起电话就讲不完。我就想说，一个礼拜才参加一次聚会啊，才参加一次主日崇拜啊，也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讲话，当然是要用电话联络啊。然后我一说有事情要出去，他们就规定我一定要傍晚以前回到家烧饭给他们吃。我就心里想说，又不是不会烧饭，干嘛一定要我烧？然后他们家亲戚朋友很多，人来人往的，常常就留下来吃饭。他们就一有客人来，就要大摆宴席一样的，煮一锅又一锅的肉啊菜啊这样子，然后吃不完剩一大堆。我最怕这样子，又累又麻烦。可是他们的观念却是叫客人吃得尽兴，如果做得少了，客人就不敢吃了，那就是为我们这些做主人的就失礼了这样子。我就觉得他们好好面子又好迂腐，然后每次都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的，那脸上当然就不会愉快啊。然后我每个主日都带孩子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弟兄就在礼拜六的时候就告诉我说，你把礼拜天的饭菜通通准备好了，到时候他们热了就可以吃。我就心里就想说，真烦呢、欸、为什么一定要我烧饭呢？然后每次回到家的时候，他们的碗盘都堆得很高，在那个水槽里面等我回来洗。那我一回家又要洗碗盘，又要煮晚饭，预备他们傍晚可以出去做生意。那我这个反正就是这种，因为我在家，原来在我娘家我是个老妖这样子，那我就受宠而骄的这个个性哈，在这个家里面一点都派不上用场，施展不出来啊。这个是真的。然后我总觉得处处都受限制，然后又不得自由，然后我弟兄又常常责备我，我就觉得总是被欺压啊。然后他们就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是都反弹得很厉害，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受教导，那自己的意见又太强，总和公婆弟兄闹意见。那弟兄一讲我就觉得他是老是站在他妈妈那一边，不体贴我也不了解我的感受。我却从来没有去想过，神知道我是个家中的老幺，从小就被娇宠了，然后家事不会做又不愿意学，那神要我嫁给弟兄，那量这样子严格的公婆还有这样子的环境，实在是要我脱胎换骨，改变我所有老幺被宠坏的个性脾气，要我学习勤俭朴实忍耐顺服，那把各样的事情做得很完全哈，借着所有不容易的环境要来磨我，要来炼净我。可是我一点都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善，反而在一切的这个苦境的里面，像苦毒来充满我的心哈。那陷自己在那个不能饶恕的里面，这捆绑的里面。那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主真的是何等的怜悯恩慈，他真的是这样子要救我脱离这样的繁荣哈。他就先在一次的特会里面释放了我，从那个不能饶恕我公婆的里面出来这样子。然后又在一次生病的里面，那是一次很严重的那个内耳翼失去平衡的病哈，我就是晕啊转啊晕啊眩啊，然后整个根本就软弱到连上厕所的力量都没有这样子的那种地步里面。然后神让我就吐出一些东西来，但那个东西非常的苦，我一问主，我说主啊，为什么我吐出来的东西那么苦，好可怕啊。然后主就让我知道说，我要吐出我对丈夫的苦毒来。然后在这一次等候主的时候，主又光照了我，又指出我有这样子的错谬，然后我就并且要又感动我要跟江姐说这样子。那我就他要我跟江姐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是真的有一个不好的婆婆，实在是我做了不好的媳妇。那 那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我就写信给江姐啊，我不好意思当面跟她讲，我就用写信的，然后写一次又一次，我就找了理由就没有交给江姐这样子。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没有交给她，然后我又在早上起来等候主的时候，就开始那个一失去平衡的那个病又回来了，我又开始晕，开始转，然后又已经快要吐了，快要吐了，我真的是吓得赶快就跑回床上去，然后向主认罪。我说主耶稣，你真的你要，我说我一定向你投降，我一定要向江姐说，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败坏，所有的这些丑陋通通都要掀开来，一定要承认这样子。那我就先休息了一阵子，因为我那时候头很晕，然后我就休息完了以后，我就打电话给江姐，然后向她承认说都是我的错。那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上一次是吐出我的苦毒，这一次你要我吐出什么呢？主就向我说要吐出你的虚谎和蒙蔽。我后来我就休息以后打电话给江姐，向她承认这一切的时候，主就完全当时就医治我这个那样一失去平衡的这个病，马上就得到医治。然后我要说的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恩慈，大有怜悯，他真的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和过犯，他真的是光照我里面所有的那些丑陋。当我向江姐这样子向主悔改，而且向江姐承认了这些罪状的时候，我里面对我弟兄所有的那些不满，还有那些不能顺服的地方，真的就完全的被主挪开了。以前我常常就我弟兄一开口对我说话，我里面就有一股闷气闷在里面那样子，然后他说什么话我都不能够听受，都觉得过不去。可是主现在已经完全的释放我，弟兄无论跟我说什么，就是跟我意见不一样，我也不再跟他生气。忽然间觉得里面那么的畅快，那么的柔软，我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他实在是这样子拯救我。在我不知道我所犯的那些错误是实在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我所不明白的，但是神是这样子开启我的神。而且我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我们承认并且离弃自己的罪过是何等的有福啊。更感谢主的是，他叫我认识这个老我实在是需要早早的快点的把他钉死啊。然后我越来越体会到，我刚刚来锡安堂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主给我的一个意象这样子。那我就知道说，十架真是通往荣耀唯一的路。我以前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我还是不够明白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现在终于有一点点体会过来，我相信如果我在和我的公婆相处的时候，我相信我一定会大大的被改变。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我的确我也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和我婆婆的相处，我真的发现到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做那么和睦的工作，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种可以跟他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然后买东西干什么的，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何等的荣耀的释放，何等的奇妙的恩典，这样子临到我，我真的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
感谢主啊，我要借一分钟，这个是没有经过江姐允许的，我实在感谢神，因为神并没有给我一个不赐福的丈夫，是他给了他一个不爱他的不过爱他的一个男人。我很感谢神，相信在这么多的肢体的祷告中，你们的祷告神都纪念。我真的是感谢神，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跟你们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神实在是很奇妙的，他除非我们真的放下一切，他才会把他自己向我们更大的显明。我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从何说起。我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可靠的，而且非常的慈爱的。因为我最近的经历就是发现，当我放下一切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做成。如果是详细的，我要等以后再跟你们分享。但是我要在这边跟你们表明，我太太实在是很可爱，她越来越可爱。
人被破碎过以后真的是最可爱。刚刚那个瑞明在上面讲，他说神就是借着这个环境哈，神就是给他这样的公婆这样的环境，就是要练尽他哈这个老妖的脾气啦哈，使他勤俭朴实啊，各方面学习做得完全啊哈，这样。那那个马蒂娜在我旁边就说，他现在真的是这样哎。真的是这样子哈，我觉得你跟一个被破碎过的人相处，你很能够感觉到是那么舒畅的一件事。所以夫妻就在这样的里面真实在基督里相爱，这不是天然的爱，是在基督里的爱。所以结婚20年以后比那时候还更相爱，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8首。388首啊，我愿成为无有。我们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从心里面向主唱：主，我愿成为无有，我愿意让你来破碎，让你来倒空。我们起立唱好不好？
弟兄姊妹晚安。来看以赛亚书第7章。这样是第7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来读。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他们不过像冒烟的火把头。什么叫冒烟的火把头你知道吗？就快熄灭了。我们常常遇见的事情，我们并不觉得它快熄灭了，可是在主看快熄灭了。所以你不要怕，要谨慎安静。主常常这样告诉人，我们常常不听。遇见事情常常第一个反应不是不做什么，而是要做什么，对不对？第10节，我来读第10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14节一起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8章，第5节到第8节，一起来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反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比漫过一切的水道，上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亚斯王就是西西家王的父亲。先知以赛亚虽然从乌西亚王年间就开始做先知，可是很可能他所说的预言比较多是在亚斯跟西西家的时代说的。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的时代好像不太坏，也不算多好，不好不坏，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什么耶和华的话。可是亚哈斯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主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他们所遇见的仇敌，他们要借着这个学习谨慎安静。如果他们这样学习，我想他们有一个机会从过去的罪恶里面更多的上来，神的帮助，神的赐福会更多的临到。可是亚哈斯不愿意，亚哈斯王在遇见国家也是他自己生命中一个最大的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北边的以色列跟更北边的亚兰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叙利亚，这两国的联军一起来攻打他，这是他所遇见的国家甚至他自己的生命最大的一个危机。国家遇见危机，我们知道他生命遇见危机，因为那是一个也是一个神的机会，借着这一件事他可以起来，也可以更多掉下去。我们中文讲危机很好，开始这个字危机它很危险，可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个转机。可是亚哈斯在遇见无论国家或者他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觉得听从先知的吩咐，把手垂下来，什么事都不做，停下脚步，只单单来信靠主，实在是很愚蠢的事，是太慢，这样怎么解决问题？危机就迫在眉睫，你还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是错误的。他有比较聪明、比较安稳、也比较快的方法，可是他自以为有办法的那些作为，表面上好像解决了问题。你知道他做什么？他到大河外去请了亚述来，亚述当然比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强，所以他来一来，北边两国就松手，就很快就解围了。看起来他比神还聪明一点，对不对？他一请亚述，很快就解决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解决问题是最要紧的事，只要解决了问题，我们就觉得那是奇妙的事，我们就说那是神的作为，神的帮助。可是主有的时候不是这样，主的做法有的时候不是要解决问题，主不是不怜悯我们，可是主的做法有的时候不是要解决问题。你想他吹一口气，说一句话，伸只手，约伯的所有的难处都过去，对不对？主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主让约伯在那里搞很多的日子，当他三个朋友在那里逞口舌之能，神就是安安静静不做什么。你有没有认识这样一位神？结果我们都从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亚哈斯自以为聪明的办法，表面上虽然解决了问题，后来使他落入更大的罪恶里面。他去亚兰迎接亚述的时候，本来亚兰是他的威胁，现在他可以跑到亚兰的首都，就是大马士革，今天我们通常讲大马士革，到那边他成为一个好像战胜国的一个身份，去到那边很威风。他就看见亚兰人他们所拜的偶像，越看越不错，我们在以色列拜的偶像已经有点落伍了，已经有点386了。你们知道什么叫386？就是我们在台湾青少年他们说386意思就是落伍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电脑啊。 所以他就抄了那个图样回来，就要他们的祭司照着做，就在以色列也拜起亚兰的偶像来。先知责备他说，亚兰的神不能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你为什么拜他的偶像？可是亚哈斯的观念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所做的为后代带来多大的祸患，是不是他自己陷到更大的罪里面，为下一代带来更大的祸患。当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面对的已经不是北边两国的联军，那两国的联军是神形容他们不过像冒烟的火把头，快要熄灭。可现在面对的亚述大军，那完全不一样，那是神手中的器皿，要来管教列国的。所以他为他的儿子带来更大的祸患。也许他觉得在他的日子没有发生这些事就好了。我们常常是这样看事情，对不对？西西家遇见那些事，很可能是因为西西家自己有功课要学。可是弟兄姊妹，有一天我想这一件事情的账是要算在亚哈斯的身上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许我们没有看见在我们身上带来什么作用，并不常常像我们能够做得见。我们通常做得见的都是有因就有果，做了什么就有一个报应，我们如果怎么做就会有什么结果，通常我们会做这样见证，这也是美好的，这是神的作为。可是我告诉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话，有不少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快看见什么因果报应，并没有那么快看见什么有因就有果。我们的生命并不完全按我们的逻辑推理来进行，并不完全。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你没有想到竟然算在你的账上，还有一些事情你在这里非常在意的，你用全心全力在那里注意的，那一天主告诉你说，那个本来就不关你的事，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在意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我讲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话给你听，也许有一天主为着我们的家庭审问我们的时候，并不是看我们有没有教养出很好的小孩，不一定。如果你有一个不行神的道的小孩，也许到那天主并没有责备你。至少圣经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不行神的道，圣经从来没有一句话为这件事责备他。你们知道谁？撒母耳。虽然圣经没有说，我当然不敢说他就没有责任，我不敢说，至少圣经没有责备。可是他的前辈以利，神大大的责备他。我的意思是说，神有一天要我们交账的，不一定是用一个成果来表明的。如果是，那么保罗行将离世的时候，他的写提摩太后书，他的口气就不会那么的有把握，那样子荣耀，对不对啊？因为他说他花了最长的时间服侍的那个亚细亚，以弗所亚细亚那个地方，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可是他仍然说他已经打完了当打的仗，所信的道他守住了。他轻轻的把他的棒子放下来，就面对神，我看见主，主在我的右边帮助我。弟兄姊妹，我不是在鼓励你不注意在家里面教养孩童，当然不是。我不是鼓励你在你的侍奉上不尽心，当然不是。因为主是要看我们的忠心，看我们的良善。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注意你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事。就是孩子，你尽了你的力量，他还是要这样。我不是说你就不为他忧心，可是你不要过度的，你不需要啊。更多的安息在主的手中，我们只应该留意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交账的。这个交账的观念是多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应该为这个事情活着。有一天那个是决定永恒的， 什么事情有一天神要我们交账。你今天汲汲营营，也许为了孩子，也许为了你的侍奉，有时候跟同工相争，有的时候跟同事相争，可能那是非常傻的事，因为你并不需要为那个交账。可是我们回来讲亚哈斯，他这样说为后代子孙埋下灭亡的种子。因为他不愿意安静下来，他不愿意把手放下来。哦，有的时候我们叫我们把手放下来很难哈。我们常常问的问题说我应该怎么做，可是其实我们常常最大的问题是不要做，神叫我们不要做。我们常常遇见事情我们就有反应，有的人他们遇见事情他们有一种反应就是发脾气，他们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都是看起来比较强的那一方做的，其实那是最弱的一方做的，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发脾气，对吧？你如果知道怎么处理的问题你就不会发脾气。男人我们弟兄特别会，我也一样。以前认识我的人说曹弟兄会发脾气吗？当然会，而且脾气还很大的。有时我们就是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用最软弱的方式来做，就是发脾气。有时我们这样做起来发脾气，你以为你用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有可能带来麻烦。有一个商人，他常常为一个敬虔的修女的事工奉献。有一天他生意上遇见一些麻烦，他就发了一顿脾气，得罪了他一个朋友，还要损失10万美金。那一天那个修女来的时候，他一句话温暖的话也没有，掏出皮夹子就塞给那个修女一笔钱。那个修女那天不走，他问他你怎么了，他根本不想跟他讲，哎，赶快回去啊。那修女不走，你没办法，有年长的修女这样也只好跟他讲，再跟他讲这个，那修女静静的听，他一点都不觉得那个修女能帮助他什么，觉得那些都是很软弱的人才整天搞宗教的事，捐一点钱，良心的抚平抚平。可那天那修女跟他讲，他说弟兄，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去跟对方道歉就好了。你跟他道歉，谦卑下来跟他道歉，不会损失什么，你唯一损失的是你的骄傲而已。我想一想，对哈，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他就一道歉，那个朋友就原谅他，10万美金就没有损失。当然，那不过是地上物质的东西。可是我们迟早也有可能遇见生命中的一些挫折、危机、难处。也许我们不是用脾气去解决问题，可是我们有时候很快做反应，夫妻之间很快做反应，常常会带来问题，对不对啊？父母跟儿女也是这样，有的父母，哎呀，那个乖巧的孩子，有一天他变成 teenager， 一夕之间完全变另外一个人。你有没有遇见过这个？我想很多父母都遇见这个。我想在北美也差不多，我们在台湾真的在教会你就看那个孩子，哇，从小就是乖宝宝，最乖的孩子，有许许多多宝贵的见证，哇，各方面都好。到了有一天上了国中，十二三岁，然后在学校待几天，回来以后就完全变另外一个人。回家一句话都不吭，连跟妈妈打招呼都不打，进自己的房间，嘣，把门关上，然后那个随身听就开始听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功课。妈妈问他什么都不讲话，从圣徒一下子变成不晓得是外星人 ET 还是什么。通常父母很快就要做反应，你干嘛？你怎么啦？你小孩子会说什么？当然就吵起来嘛。夫妻也是这样。不要那么快做反应，不是叫你都不做反应，只要有的时候你只要安静3秒钟，3秒钟长不长？ 称赞中可以解决许许多多问题，你知道不知道？对吧？当然有的时候三秒钟不够，你必须更安静，可是有可能那三秒钟会决定，因为你经过了三秒钟，有可能你就会觉得说我最好不要说话，可能你就会等三天，通常三天都会解决问题，同意吧？你一定要同意的，因为那是真理。主耶稣钉十字架，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事，有比这个更绝望的事，他多少天复活？所以你相信我，三天一定会解决问题，就怕你不愿意等。哎，我不是说你那三天在那里冲啊，在那里打电话啊，在那里交通啊，不解决问题，我没有这样说啊。我是说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真的肯安静三天一定会解决问题。不过开始那三秒钟很重要，你那三秒钟忍不住，你就不会听见主的声音叫你谨慎安静，把手垂下来，你就不会听见。养成这个三秒钟的习惯多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时间而已，很短，对不对？对有些人来讲很长，你看从来不能等，一看见儿女这样立刻就骂出来，一看见丈夫这样立刻就唠叨，很多的问题就出现。我们许多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等，我们常常有自己的办法，我们以为我们有办法，特别我们真的有办法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办法，对不对？我开了很多年车子，我很懂车子。前几年我教会要买一部福音车，可是我们不是教会没有钱，可是我们都觉得不要买新的，我们买一部好一点的中古车。然后我就告诉我太太这件事，他不像我们就开始想很多的事，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去祷告，因为他不懂车。我太太对车子唯一认识就是它的颜色，每天在路上说啊，那部车很像某某弟兄的车，怎么嘛，完全不一样的牌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颜色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同工商量，我很想买台湾一个中华汽车德利卡的车子，所以我太太唯一知道就是德利卡三个字，他就祷告。然后我们几个弟兄就开始找啊，就开始想啊，就开始计划啊，等一下这个资讯，等一下那个资讯，弄老半弄好几个月。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向我太太求救。我常常做这种事，有一个好太太很好。然后太太好，我来祷告。其实他已经祷告一阵了啊，他觉得那是他的责任。以后他祷告，每天他出门坐公车，他就想，也许主会让我看见有人在卖中古车。他还坐在巴士上面这样想，一抬头就看见那个真的写一个中古汽车买卖，他赶快就拿出纸笔就把电话抄下来，他就也没跟我讲，就开始打一个电话到那里，那个人跟他说，哦，你要的那个车我这里没有，给你另外一个电话，给他那个他抄下来，再打到第二个电话，他说，哦，我再给你第三个电话，他打到第三个电话，那个人说，有，我这里有两部这个很好的车，你来看。我就带着我的同工去看，那是一个基督徒在另外一个城镇一个基督，而且那个车非常合我们用，我们当下大概十分钟就把它买下来，一直到现在很好的一部车。我不是说每一次我们所有的经验都不够用，可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经验太多了，对不对啊？我再多讲一个车子的事。我们在这里在台湾也是，开车的人整天看的都是人家车子，一天用很多的时间看车子，怪不得弟兄们都很喜欢车子。在台湾车子我们通常比较多送去厂里面维修，因为不像在这里这么贵哈，工钱这么贵。那个时候我开始有车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看到附近一部修车厂，觉得很好，就送去修。以后我就每一次都在那一家修，修得非常好，一个不怎么起眼的一家店。后来我认识一位弟兄，哦，他很懂这些事，他也很有一点 Mr. Long-O，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万事通先生。 无论什么他都有一点评论，他都知道这个应该在哪里，那个怎么做会更好用。所以他一遇见车子有问题，后来教会的车子有问题，他就拿帮我们要拿去修，他就比较这一家多少钱，那一家多少钱。后来他很得意的告诉我在哪一家最便宜多少钱。他修完也过了两个月，同样东西坏了，那个人给他很便宜，可是给他的是不好的东西。最后这个弟兄，你知道最后他车子都送去哪里修？送去我那一家店修，就是我常常去的那一家。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办法，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还可以在事后我们知道说，哎呀，虽然我们好像很有办法，其实还是吃亏的啊。可是有不少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我们就是一直做下去。我们不晓得，因着我们觉得我们能，我们会，我们的经验，我们损失了多少美好的事物，很有可能。主常常使用最软弱的。有一个宣教士，他从宣教合场几年回来，他用最几乎不愿意讲的态度给他的同工讲一个见证。他去的地方是一个落后的地方，那里人很容易得传染病。他们不愿意讲，因为他自己说他好像一想到这件事，他好像站在圣地上面一样。他说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很年纪很大的老姊妹跟他告别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弟兄，你要去那个地方，我要每一天为你祷告，使你在那里不得热病。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是道别的一个差不多一个应酬话而已。可是这个宣教士回来，他说在那里那几年他没有一次得到热病。你知道那里有一个孤立无援的宣教士，在一个你生热病也没有医院可以看的地方，这边有一个如果在人看起来好像油尽灯枯的一个老太太，能做什么？可是主喜欢使用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亚哈是遇见的也是这样，他不愿意信靠主，可是你看像我们昨天讲的，主充满了大爱，他用最细腻的法则，最细腻的考虑来帮助我们。他盼望找到我们是谦卑的，找到我们是信靠神的。如果他找不到，他就想办法制造谦卑，制造信靠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对亚哈斯，他既然不愿意信靠他，他对亚哈斯说，你求一个兆头，求一个记号，帮助你的信心。亚哈斯忽然属灵起来，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什么？他说，大卫家，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不要求，神还是要给你，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话十足的按着字面应验，应验在玛利亚身上。一个没有结婚没有跟男人在一起的一个女子，她怀孕，从圣灵怀孕，就是我们的主的母，对不对？圣诞节的来源。可是你知道在对当时的百姓而言，这一句话一样有意义，而且意义是一样的。一个童女，尤其古代的童女待在家里面，她对世事什么都不认识，非常的幼稚，也许可以这样说，什么都不晓得。这样一个童女，主的意思是她要借着这个来做工，她要借着这个来做工。弟兄姊妹，这怪不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进天国，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我不是叫你从此也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去注意，不是的。一个人什么都不学，那种无知是一种childish， 对不对？是一种幼稚无知。可是你该学的你学了，你仍然可以保持单纯，那是 childlike， 那是像小孩子一样。这是主耶稣要我们的，主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你在教会里面都没有遇见任何的事情，非常的单纯，很好。 后来你开始看见有一些不美好的事情，你仍然可以单纯，那更好。但愿我们没有因为发生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我们所遭遇的人的问题、物的问题、事的问题，我们就逐渐的失去了那个单纯，失去了渴慕。这个很需要仰望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你不会很自然就一直单纯。我认识有人开始非常单纯，到后来就不再是这样。哦，我以前读雅歌的时候每一次都流泪，现在我比较老练了，我不流泪了，但愿他还是常常流泪。如果那个叫老练的话，我不是说一定要继续流泪，确实有的时候到后来你不一定流泪，可是你的心应该跟以前一样，对不对？一样那么柔软，那样破碎，这个是需要仰望主保守我们的。我们的环境使我们比以前的人更容易来追求主，我们有很多好的环境，对不对？比方这种好的地方，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吃饭各方面那么方便，不像主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些人连便当都没带，只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便当那么丰富，谁就没有。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地方还是有这种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对吧？我听说非洲有